所以我一定要把昨天讲的再重复一下，但是我又不愿意你们已经听过了觉得太无聊，所以我们虽然是讲，却从不同的地方在看。昨天我们所讲的是重在这两只马，两匹野马，他们所看见，从他们的角度看一些事情。今天我们要从这些，就是国王的骏马，从他们的角度，我们看基督徒应当有的表现。我们首先注意到这里，这些国王的骏马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到现在为止没有讲过话。换一句话说，基督徒无声的见证胜过有声的见证。他们这些马是在山野里面放任惯的，真是野马啊！而那些国王的马却是有一定的目标，有一定的方向，他们也是能够彼此同心，能够接受主人的驱驾，而且他们的步伐是何等的整齐。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应当有团体的见证，我们同心合意，谢谢，同心合意侍奉神的时候，在世人看我们来讲，就是非常值得羡慕的一件事情。我今天下午在那里想的时候，我说这个马都是马了，有些是野马，有些是非常驯良受过训练的马。野马怎么说，我们怎么说代表呢？我就想起火爆小子啊 John McEnroe， 你看他打球，球是打得不错，但是脾气也够巧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张德培啊 Michael Chang， 他打球蛮有风度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。张德培的父亲是张德培的祖父是一个教会的长老，这是真的事情。而且他在球场上面胜不骄败不馁，他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不一定基督徒都是 weakling， 都是好像软弱给人欺负的，也有能够因为他是软，因为他这样谦恭有礼，人难道他就不是更加的这个 muscular 吗？不会受任何的影响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和性情的表现，若是我们在我们身上有基督的良善，世人必定要认出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所以这就是基督徒没有声音的见证。然后他们因为看见这些鹿，这两只马，他们发现要跟上去跟那些马做朋友的时候，发现这个路很难走哎，因为这条路是基督的道路，十字架是他的记号，是我们所不乐意的。而那些马所以能走，因为他们有蹄铁，很简单的道理。这些马他特别把蹄子画给你看，蹄子都要开花了，因为走不惯那么艰难的生活，那个艰难的道路。然后你看见他们在这里就觉得说是那些马反而不自由，这里我们讲到自由的定义是什么，并且他们劝这些马，你们不如逃走，跟我们一样在山野里面多好啊！我们讲到彼得告诉我们，若是我们不与他们同奔那个放荡无度的道，他们反而要以为奇怪，不走那个路啊，反而觉得奇怪。昨天晚上聚完会之后，有一位姊妹说她快要从学校里面毕业了，她很快就要进入社会，她才发现她所觉得内行需要很多的社交哎。而且他说有些时候他们要到一些娱乐场所去，他觉得很为难，因为那不是基督徒该去的地方。可是在不信的人来讲，他们有一定的社交的范围，应酬的范围，你若不去，他们以为你奇怪，这是一个真的事情。那反过来他们说，你看这些马真是可怜，胆子真小，连看我们也目不斜视，连看我们一下都不敢看。他倒不觉得这个基督徒这个好像趾高气扬不理人哈，说他们害怕不敢看我们，我们这个他们的规规矩矩成了习惯，不敢看我们一眼。结果这两只马就跑到一个猫头鹰那里，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，我们讲到这圣灵。所以一个人对于属灵事情的了解必须出于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来向他解释。这两只马说，我们遇见的真是新鲜事情啊，这个事情我们从来没见过。那么猫头鹰就跟他解释说，因为多年以前这些马都是属于国王的，那么一提到国王，这两只马就想，哪里来的国王？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。他说，从前有人说所有的马都是属他的，有些人都承认所有的马都是属他的。那么这两只马就奇怪了，我们属于他，这怎么讲呢？开始了一个新的问题。昨天我们主要讲到这里，然后我们这里就要讲到马是哪里来的。昨天有一位弟兄很担心，他说，周弟兄啊，这个明天会不会有人问你啊，马是哪里来的啊？那么神创造世人，那么难道这个国王他不能创造马吗？你知道这里有个问题啦，因为这是比喻啦，国王不是神，他不能创造马，但是他可以把马弄来啊。所以这里面讲到最早的时候，神创造人类有他的目的和他的旨意。他说神这个国王因为爱马成性，非常希望他的面前有一些马可以供他驱驾， 可以替他拉车，可以做他许多的事情，但是他没有马啊。你看这里很好玩，这个国王，这个黑的是眼泪啊，你要知道他画的意思是眼泪，这么大一颗眼泪。他说我就是少了几匹马，真是可惜，我真是爱马。你知道神创造一切，创造万物，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创造万物的目的是要最后造人给人来享受。智慧之子，智慧在他的面前为公师，他说我天天总要在神的面前，为了看见神给人预备可居住之地，他的心里欢喜快乐。所以神造人，神愿意一切的万有都供给人享受，这是神爱人的心再次显明出来。神的心若是没有创造，他没有喜乐。我们可以假设这是天使啊，跟他谈话，这个没有什么关系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看见这一幅图画，当他创造万有以后，这幅图画叫我立刻想起伊甸园了啊，有个贼在这里，你看这个贼画这个样子啊，这是个贼的样子，一看一脸贼像啊。那么他说，当他们把这些马拿到王的面前之后，有一天有一个王的仇敌来了，他把马都通通放出去了。我想起伊甸园的故事，你记不记得神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后，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，在那里告诉他们说，园中一切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除了当中那一棵分别知识善恶的树不可以吃，其他你们都可以吃。而且神给他一些命令，叫他说你们在园中要修理看守。但是这幅图画就叫我看见啊，伊甸园里面撒旦就成为蛇的形状来引诱那个女人，他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啊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呢？他说你如果吃了以后就能够像神，如果你吃了那个是非知识善恶树的话就能够像神。就是某一面来讲，撒旦讲的话没有错，因为当他吃了以后果然知道是非善恶，而且他觉得羞耻。但是神所要叫人知道的那一个像神，不是仅仅知道是非善恶而已，他们就中了撒旦的诡计，以为他能够像神是神的心意。神要我们像神，不是叫我们离开他独立来做判断，而是神借着我们，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能够替他管理万有。这是神给人的工作和使命的不同，并不是要我们独立来离开神而做个别的决定。所以当撒旦引诱那个女人夏娃中计以后，他不仅这样，还叫他的男人叫亚当一起来吃。亚当吃了他的妻子给他的果子，结果他们两个人一样受了仇敌的诡计。因此神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，因为在那里面他们已经不能够自由的再摘取生命树的果子吃。我个人十分相信，神造伊甸园的时候，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都放在园子中间。假如那一天亚当没有先吃那个知识是非善恶树，他先取了生命树的果子，意思就是说，我拣选与神在生命上的连结胜过我独立做判断，那么他就永远活着 happily ever after and we will be happily ever after too。 那我们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，都是亚当惹的祸。我有一看有一本小说，都是夏娃惹的祸，不是夏娃惹的祸，亚当一样要负责任的。那这些问题就是人类所有一切问题的根源，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故事，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神话，是真的事情。我千真万确相信亚当是真的人，因为亚当这个字的名字叫做红土，神拿泥土做人，亚当这个字翻译叫做人，但是他原文的意思叫做红土。所以只有神能够取出这样的奇妙的名字，因为他知道亚当哪里来的。我再说一遍，亚当这个字的意思，希伯来文翻作人，但是他这个字的字根意思是红土，因为神用地上的泥土造人。有人说神用尘土造人，不是尘土，是泥土，是好的土，像陶土一样，用泥土来造人，所以叫他的名字亚当，就是人。然后神对着亚当吹气，叫他成为有灵的活人。这是神的创造，但是撒旦的工作把他的计划破坏，神的计划受了拦阻，因此产生了许多野马。他把马放出去，从伊甸园里面赶逐出去了。另外一个图画我想起来是什么呢？是主耶稣曾经讲的羊圈的故事。他说有盗贼要来，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里面， 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，并且主耶稣说我来了我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生命。他说盗贼来无非要杀害偷窃毁坏，但是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。这里面就是说在一个征战的状况里面，人的尊贵性是因为神的创造，人自己可能轻贱，可能不明白，可能不觉得宝贝，但是撒旦非常注意。你要晓得神可以创造万有，撒旦虽然是有权柄，但是他不能创造，他只能窃夺，他只能强求，他只能强取，他不能够创造，因为神没有给他创造的权柄。这里一大堆问题出来了，撒旦怎么来的了，我有空回答各位。但这里讲到撒旦的羡慕，并且撒旦知道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承受万有。诗篇第八篇里面讲到，他说我昨天引过这些诗篇，而且撒旦知道神要叫人成为他创造旨意的中心，其实不仅是人，而是耶稣神的儿子。但是撒旦想要得着神创造的万有，因此他必须叫神的工作不能成就。怎么样不能成就呢？把人毁坏以后神就不能成就了。所以人成为神和撒旦的战场，人成为一个战场，有这么多败坏邪恶的事情进到我们里面来，照我们看好像撒旦已经占了上风，但是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是在肉身里面受审判，所以把肉身里面一切罪的因素都除去，撒旦大大的失败。撒旦最害怕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。你不要以为撒旦喜欢耶稣基督上十字架，因为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对撒旦最致命的一击。所以撒旦在这里的工作中间，他以为他可以得胜，把这些神的创造破坏。这个贼他以为把国王的骏马放出去了，暂时是成功了。这就是人类的历史，离开神的历史，人类的失败史就是离开神的历史。所以你看从创世纪里面一记载，亚伯和该隐两个人，该隐就起来把亚伯杀了，因为亚伯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而亚伯的血在地里面哀嚎，神就把该隐赶出伊甸园。从此以后该隐的子孙就成为流荡的人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漂泊无根的历史。该隐去移到挪得之地，挪往东去了，离开伊甸园东面。所以有人说像这样一个历史，我们从其中所得的教训，比如该隐的事情，该隐变成一个凶暴的人，该隐变成一个不法的人。所以这里面这个猫头鹰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的祖先名义上虽然属于国王，但却从来没有披挂过他的辔头。人虽然受造要得的神的荣耀，但是当亚当还没有有机会吃生命树的果子或者得到神的荣耀的时候，撒旦竟然已经破坏了。所以名义上属于国王，从来没有真正属于国王。人从亚当开始虽然也是神的创造，但是没有真正的胜服过受神的管理，一直的败坏，一直到败坏以后。我们知道当挪亚的时候，神为什么需要那洪水灭地。今天有一位姊妹说，人既然这么坏，这个也坏人，那个也是坏人，神为什么不审判罪恶？我就用一种轻松的态度说，姊妹，如果我们倒过来想想看，如果我是神的话，那么这些人都把他杀掉，所以杀来杀去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杀光了，没有了。神审判在历史里面叫我们看见，只有挪亚一家在神面前是个义人，所以神就留下挪亚一家八口的性命。但是没有想到挪亚过了洪水，他的子孙还是一样犯罪。所以整个来说，我们人类的祖先，我们人类从来没有顺服过神的带领。这个马又问了，那么我们所看见那个骈马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猫头鹰告诉说，他们一度也是像你们一样是 是吴江的野马，但是后来他们回到国王那里去了。我最喜欢这个问题，底下这个马问的是他们自愿的吗？还是给抓回去的？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笑，这是一个大的神学问题啊！人的救是因着神的拣选呢，还是因着人的自由意志？你看见没有？那马也会问这个问题啊！人的救是因着神的拣选，还是自由意志？这问题好极了，太奇妙了啊！那么你说什么？是自由意志还是神的拣选？这问题问不清楚，我每次如果问题解答，一定有人问这问题。我回答了半天，接受的人照样接受，他接受那一种说法了，还是没有改变他；他不接受了，还是不接受。所以后来我就想，我并不需要回答这问题。我就发现一个真理啊，那个自由意志的回答是给懒惰的人预备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不得救，你有责任。那个神拣选的答案是给骄傲的人预备的，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，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你。那如果我们反过来的话，又骄傲又懒惰，你把答案倒过来的话，那两个都不行了，不管自由意志也好，神的拣选也好，你都不会得救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但是明白自己的骄傲，你说神的恩典拣选了我，你看见自己的责任，我的意志发生功用，我要拣选神。今天你们听见福音，你的意志必须发生功用来拣选药神。所以这马的问题很有意思，是他们自愿的呢，还是给抓回去的？那么你看他的答案，那猫头鹰答案是什么？猫头鹰是最好的这个问题解答专家，他说是了，两种说法都可以了，看见没有？所以我从猫头鹰学了一个智慧，以后我就不回答自由意志人的拣选的问题。像我刚才所说，你要什么你得什么，而且是为你自己救恩的缘故，你必须知道神的恩典啊，你必须知道你的不可靠，你才会拣选神。我刚刚这就是有首诗歌是非常喜欢的，这首诗歌中文的翻译是这样说，他说我寻求主，事后我才明白，他为寻我，感动我心寻他，其实非我，找到真实救主，乃是被他找到。听懂没有？啊，懂不懂？这个歌我翻的中文是我翻的，不好唱，所以要唱英文的。啊，I sought the Lord, and afterward I knew.He moved my soul to seek him, seeking me. It was not I that found a Savior true, though I was found of him. 到底是我找神还是神找我？我弄不清楚。那么我们在大学时候有社会系教授。非常有意思，他说我在大学上面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他是社会学教授了，对他讲，他说我在这个 campus 上面，大学校园里面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男孩子追女孩子，但是到后来女孩把男孩抓住了。你听懂了没有？你听懂了没有？ He chased her until he's caught.他说你追什么呢？谁在追谁搞不清楚啊。所以一个人得救，你说是人的拣选呢，还是自由意志？两种都可以。猫头鹰说两种都可以。你知道神怎么样把我们吸引回去？国王读了一条狭窄的一道，把他华贵的马车陈列出来给马看见，这个什么意思？这一个叫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底下你就看见了啊！你看这个画的图，这是一个狮子啊，这是一个牛，这是一个人的脸。你知道这个画中人没有随便画呀，而且这里有两只什么鸽子？像是老鹰还是鸽子，反面那边可能是个老鹰，为什么？ 主耶稣基督有各种不同方面的表现。自以为道成肉身的人子，当他穿上人的形象的时候，他里面是神的生命。神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表现呢？四本福音书就讲四种不同耶稣基督的表现。啊，我有一次带了一个同学的旧信徒，他很天真，从来没听过福音啊。那天晚上我带他信徒以后，他做了两件很有趣的事情。他就把这个福音书看了一遍，他很会读啊。他那天晚上读的时候啊，读到耶稣基督受尽，他说：“哎，耶稣也受尽，我要受尽。”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就告诉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昨天晚上受尽了。”我说：“谁跟你受尽？”说：“半夜还有人跟你受尽啊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，我读到福音书里面，读到耶稣基督受尽，那我知道他真的得救了，因为带他信主的时候我就回去了嘛。”他就说：“我读到耶稣基督受尽，哇，很受感动，我就赶快起来到下位里面自己放水，受尽了。”这是我的朋友做的事情。大学生呢，圣经不明白。那还有一个朋友，他读到福音书的时候非常受感动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他说他为我的罪死，把马太福音读完了，再读马可福音，读到十五章，耶稣又要再一次受死了。他说怎么搞，再一次十字架钉在他的身上，第三次第四次，他说奇怪了，四次我又受死，十分感动，四倍的感动。其实不是啊，四本福音书为什么有四本？而且有些人不明白，说四本福音书为什么四本，而且当中好像有些不一样。因为四本福音书讲到耶稣基督四面的表现。马太福音讲到他来做君王，狮子，他称作犹大的狮子。马可福音讲到他来做仆人，好像牛一样。路加福音讲到他来做人，所以他充满了人的感情思想。约翰福音讲到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好像老鹰一样超越在一切之上。所以我刚刚读圣经的时候不大会背，不晓得这些新闻哪里来，哪一本福音书的，就是翻来翻就是翻不到啊。前两天在 Lawrence 那里在弟兄姊妹们读主耶稣降生的故事。我请问你们呢，圣经里面说那生来做犹大人的王的在哪里？这句话是从哪本福音出来的啊？为什么是马太王？因为我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嘛，我告诉你马太福音讲的是王的故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从这条线索来读圣经，你会发现圣经的记载非常有道理。神就把耶稣基督这个华贵的马车，你不要忘记啊，这个马拖的是马车啊，啊，马不是主角，马车才是主角啊。那么这个马车放在地道上面，什么意思？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尊贵的生活，充满神的荣耀的生活。当然，好些马根本不理这一套，意思就是很多人福音不要听的啊。但是也有些人觉得这国王有奇妙的吸引力，因此他产生一个愿望，有些马呀、啊。产生一个愿望，愿意来为国王驾车。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女受吸引的原因。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有一本预表的书讲到雅各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讲到我们里面向着神的爱情，向着主耶稣的爱情发动的时候，真正我们会追求主爱主。所以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用各种方法吸引人来听福音，来聚会，但最好的方法还是叫他发现耶稣基督是他所需要追求的。来到这里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花了好多的力气啊，请人来吃饭，来了，请人来社交啊，中国同学会啊，国庆日，怎么样找各种理由来庆祝。他们来，实际上我是来参加国庆纪念的，他不是来寻找耶稣的，所以他下次不来你没话讲哎。你当初请他，他已经 fulfill the obligation， 他给了你面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基督徒传福音不是传我们自己，保罗说我们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所以我们的信息很简单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来看，你来接受他，你来认识他。当你认识他的时候，我相信你心里会被他的奇妙所吸引。耶稣基督是我们受吸引的原因。
耶稣基督是我们侍奉的原因，是我们追求的原因，是我们爱慕的原因。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情形，他们就有一些马就明白这些事，他们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愿望，要服侍神。若是能够跟耶稣在一起，能够我们侍奉耶稣多好。我记得有个老弟兄，这位老弟兄也许金牧师认识他，他的名字叫英祖兰，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年长的弟兄，现在已经到组那里去了。我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，他来帮助我们，因为他的年纪很大了，已经退休了。我那时候二十几岁，他常常跟我讲，他有一次我们礼拜天请他传信息，他传什么呢？他说，他就举了圣经里面那个主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那个故事。他说我不过是个，他说我再老也是个小驴驹，他很滑稽的。他等他下完讲，他也跟我讲，他其实不是驴驹了。他说你知道什么？我是 spare tire。他平常没有用的时候，放在窗口里面又臭又冷，没人理我。等他有用，什么时候要用，什么时候装上去，高高兴兴。气随时打足的 ，spare tire 的责任就是气要打足，就是。已经 worn out， 已经磨得很多了。他说我年纪很大，磨损很多，但还可以用一用。这老弟兄很谦卑的。开始我们有心愿意侍奉神，所以我们受吸引。受吸引的结果，你看，结果他就，你说他是被骗去的呢，还是自愿的呢？很难说了。他们开始有一个心愿，要亲近国王。头一步，他们发现国王又慈爱又怜悯，他用美食日日喂养他们，直到他们明白他是最好的。在我们得救的经历里面，耶稣基督在我们刚得救的时候，用各样的恩典来帮助我们，用各样奇妙的作为来吸引我们的心。所以有人讲一句话，我不知道是合不合乎真理啊。他说，一个刚刚得救的人祷告最灵了，祷告什么神给他什么，等到他祷告不灵的时候，开始神是爱他更多，因为神要训练他。哎，这话也有道理。小的时候我们对于孩子们没有办法跟他解释，所以我们唯一能够满足的，他有什么需要就给他什么。一个小 baby， 你绝对不会说他肚子饿着，你说不要守规矩啊，不到吃中饭的不可以吃零食，没有这样的父母亲的，对不对？他要哭了，你一定给他看看是不是要换尿布。你说你怎么会不会自己换自己讲话呀？那么弄得那么脏，没有这样的父母。但是等到长大一点的时候，你如果不教导他，你是害他。如果到五六岁了还穿了一个尿布，而且谁是一屁股坐下一个大饼，那你麻烦了，非常麻烦了。你必须给他训练。但是第一步，神用他的恩典、慈爱、怜悯吸引我们，又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充足。诗篇103篇，诗篇34篇说什么？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他并且做诗人说，要用这个来教训你的子孙，要叫他们明白神的恩典何等浩大。他用美食使日日喂养我们，用美食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。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。有一首诗歌叫 God is so good， 他说 God is so good， God is so good， 最后说什么？ God is so good to meGod is so good 跟 God is good to me 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神真好跟神对我真好两回事情。我们如果只是同意说神真好，而不能说神对我真好，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？我现在已经讲了，不是说我们信主就是要得好处而已，是初步。神必须叫我们身体强壮，在能够接受十字架之前，这些瘦马必须把它养到膘肥精壮，叫他能够负荷。如果我们生命没有知足，生命力量不够的话，不能被神所用。生命经里面告诉说，你们要留心遵行神的话语，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。所以神就一定要用他的话来喂养我们。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约翰福音6章63节。神的话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生命， 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刚开始得救以后没有读主的话，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灵命软弱了，他还不晓得为什么。神的话语必须变成灵粮被我们接受，这就是神对我们身上工作，他一直要对我们用恩典给我们。诗篇啊，约翰福音第六章以上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在我的里面，在他的里面。所以主耶稣是要叫我们天天得的喂养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用天上的玛拿供应他们40年之久，天上降下玛拿，每一天神的话语那样信实，他们就拾取玛拿在他们旷野中间做食物。这是以色列人行走40年不疲倦不跌倒不软弱的原因，因为他们有粮食的供应。如果基督徒没有神的话语供应我们，我们没有法子走路。所以这个国王用美食天天喂养他们。我们有养过马，你们有没有养过马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听说马要吃糖的，马要爱吃糖，但是不能不给他糖吃，也不能给他太多，糖是奖品。我听说马要吃盐的，所以吃盐吃饲料的时候要加上盐一定的比例，我就不懂。如果我懂，我去养马去了。好，一直到有一天，他们能够有几匹马，不是所有马一起都毕业的，有几匹马肯把自己完完全全交托给他，让他管理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奉献。基督徒的生命经历里面要有奉献的经历。你刚刚从神那里，刚刚得救，从神那里得的喂养，你没有 responsibility， 没有责任，不要紧的。但是有一天，因为神的恩典太大，叫我们完全的顺服。约翰牛顿，他写了一首诗歌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 Amazing Grace， 是不是？奇妙的恩典。因此，他懂得神的恩典。另外一首诗歌，他也是讲的恩典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他叫什么？爱大我无能力，爱太大把我完全征服的。他说他的爱这么大的爱把我征服了，所以他奉献了。这个人本来是个白人，后来因为爱赌，做船员，赌钱赌得一塌糊涂，连赌的什么都赌光了，连自己这个身体都赌输掉了，卖给人做了奴隶啊，白奴。在南非那里，他就和那些奴工一起为伍。到有一天，他看见神的恩典，他虽然堕落，但是他回到神的面前，他把自己奉献给神，做了传道人。所以基督徒的经历有一步叫做奉献。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说，因此保罗说，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这是为了要叫我们明白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保罗说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慈爱。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爱慈悲劝你们，神的慈爱怜悯把我们的心赢得，因此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，让神来管理我们的一生，让神来管理我的思想，管理我的行为，管理我的心思，管理我的意念，管理我跟人的关系，管理我的工作，管理我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。这个叫做奉献。奉献不是说你拿一点钱出来，奉献不是说你现在拣选做传道人了，那这样的传道人可是危险，因为万一有一天你的恩赐没有了，你就不知道怎么侍奉神。但是如果你的奉献是把你的生命献给神，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。我遇见一些弟兄姊妹们，他们是奉献给神的人，所以他们就在学习怎么样做仆人。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做仆人，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在仆人的侍奉中间，他们能够学习耶稣基督要他们学习的。这个叫奉献。奉献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再做我的主人。我的主人是谁啊？国王。He's my king and he's my lord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对着已经信主的人挑战。 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？你先想一想，因为待会我要你做决定。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神整体的旨意，我们不是跟你争论做基督徒好不好，而是我告诉你，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这样一个原则，神的创造是有意义，是有目的的。你能不能找到比这个更合理的答案？我也要你做决定，你愿不愿意回到国王那边去？主耶稣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他是这一个，我们前面讲到在驿站上面的这个马车，耶稣基督的荣美要吸引你，叫你看见信耶稣不是为了得奖赏、得到什么好处，而是因为你羡慕耶稣。很奇怪，很多人羡慕耶稣，但是不晓得这就是他做基督徒的目的。他说耶稣是个好人，但是我不羡慕做好人，我不懂他。当我看见耶稣的时候，我就羡慕他，我爱他。有一首诗歌 The Stranger of Galilee， 他说当我看见耶稣的时候，我就爱慕他，我把我的心给他。我不晓得弹琴姊妹会不会弹啊，待会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唱给大家听。因此这些马回到国王的身边，也让他来管理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事情。好，我们这个就讲完了啊，下一个。你知道神给我们一部分管理和带领是非常非常的当心，并且一步一步有他的时间，神不会错。在我们没有完全得着他的，在他没有完全得着我们的奉献之前，神不会给我们难当的担子。一直到这些马说，现在我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他，这个时候才开始了训练的工作。所以我要回答一些基督徒的问题，为什么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蛮好的，什么事情都很顺利，怎么过了几年我做基督徒，这也碰钉子，那也碰钉子？我说弟兄，那不是钉子，那是十字架，为了要叫你明白，他要改变你的生命和性情。在这个之前，你看见这些马只是 吃喝享受而已，享受主人的点，享受主人恩典，除了他们心里面受了感动，有一点爱神之外，生命并没有改变，在他们身上并没有配头。你看见没有？这里有配头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假如我们只是贪图神的恩赐的话，救恩不完全的，你还有很多基督徒经历你不会经历得到，是不是这样？我看有些弟兄们在点头，我想这些弟兄姊妹们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。你在国王的马厩里面，但是国王并不敢把任何的配头放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不愿意顺服的。野马一点都不合适为国王驾车，弟兄姊妹们，你觉得神能用你吗？照着你现在情形，神能用你吗？这一个信托是互相的。你看这里情形，野马不能够为王驾车，他们倔强意志必须要被折服。这个过程是寻马者和被寻者同感痛苦。金牧师是做从前做教授，对不对？我也做过一些时间老师，做家教啊。那我告诉你，我遇见学生是笨学生，教这个学生，我教的火气直冒。那还不过只是知识的传递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有没有看见父母亲管教孩子？ 越管父母亲越生气，孩子哭哭啼啼大声喊叫，妈妈我现在是不敢了，妈妈说你再敢再敢一直打他，两个人都在哭啊。你不要以为神给我们量给我们十字架是他的喜悦，你不要以为神幸灾乐祸，哈哈，没有，他所量给我们的道路他自己也走过，并且他知道我们的个性是如何的难被驯服，我们都是脱缰的野马。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无知的骡马要用强的辔头去勒住他，后面讲他用眼睛引导我们，等到我们已经顺服他的轭，已经懂得他的辔头的时候，他这样用眼睛就可以引导我们。但是倔强的骡马需要用强的辔头勒住他，而这一个学习的过程苦啊苦啊，真苦。保罗就是这样，主耶稣对他说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，保罗不愿意。彼得也有这样痛苦的经验，就是你要三次不认。所以每一个使徒，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在门徒的经历里面，我们看见都经过这个步骤。同样的，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，我们也经过这些的步骤。若是没有这些步骤，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十字架的训练呢，不是轻易每一个人都能接受。我们常常会觉得痛苦，神并不是叫我们受苦。所以只有诗篇119篇作诗的人说，受苦是与我有益，我从前走迷了路，受苦与我有益。神并不是喜欢叫人受苦，但是有些时候有一些功课若不受苦我们学不会，因为我们习惯了以奖赏或以顺利作为神的奖赏来认定神的道路，所以有些时候神不能给我们喜乐，因为我们不在神的路里面，神必须把我们鞭策回来到我们所该走的。你看这匹马在这里做训练，满头大汗。我看这个画图的人真的很用心。你看这满马，这马满头大汗，看见没有？还要再试一次，功课一次学不会，还要再学一次，一次学不会，还要再学一次。在我侍奉主的十几二十年里面，有些功课一直学不会，所以老是挨打，老是挨骂，老是受教导。每个人都有这些弱点，但是这些事情。是为了叫我们生命改变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愿不愿意？你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？有没有想到神要借着受苦改变你的生命信心？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对我们讲，那个时候我已经全时间奉献出来了，那我们在受训的地方，那个弟兄就跟我们讲他怎么样奉献的。那个弟兄讲的真有意思，他说他奉献出来侍奉的时候，也是跟着一个教会在年长弟兄手下学习，受他带领，他真是爱主，觉得可以为主舍命。他到了一个训练营里面，那一位年长弟兄用一个非常坚定的语气对他们说，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到这里，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我认为你们做一件非常愚昧的事情，你们走的这条绝路，你们放弃了世上所有美好的事情来这里服侍耶稣，他要给你是苦难，他要给你的是十字架。如果你要回去，现在不迟，走吧。他如果你决定侍奉，你就不要回头。那个弟兄听了，他说，哎呀，太迟了，我已经决定奉献了，但是如果我早就听见这话，我可能不会奉献。但其实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考验。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个故事叫路德记吧，路德对拿俄米说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记不记得这样的话？有一首诗歌的 Entreat me not to leave me、啊、我又想唱了， 那路德对拿阿米怎么说？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，除非死与我相叫死，因此叫你与我相离，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那里死，并且葬在那里。他坚决跟随拿阿米。拿阿米对他怎么说？不要跟随我，我已经老了，你跟随我没有用，因为拿阿米回去要回到伯利恒去。为什么要回到伯利恒去？因为拿阿米的丈夫也死了，路德的丈夫婆媳两个丈夫都死了。拿阿米说，我也不能再给你生子。
他遇见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大卫，路德做了大卫的祖母。因为他坚决的要神，坚决的要侍奉神，坚决的要跟随神，但是他先需要拒绝一切叫他回头的试探。像这些马，他们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主，所以神才能够在他身上，这国王才能够在他身上有真实的训练。为什么？叫我们学会顺服神的旨意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神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子，我们才受管教，若是不受管教，就不是儿子，是私子。私子讲的客气，私子就是私生子了，就不是真的儿子。若不受管教，就不是儿子。他又鞭打凡所收纳的，他把他收进来做他的儿子，他就让十字架做工在他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要完全进入神的旨意，能够被神所使用，你必须认识十字架是什么。我不是吓唬你，但是神在寻找可以托付的人。学会到对于配头上传来最轻微的示意都能够立刻顺服，这个才算大功告成。有些马受不了逃走了，有些人不能忍受十字架，但是有一些他们以为能为王效劳是他们最大的荣耀，因而他们肯忍耐接受他的鞭策。我不晓得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哈，刚刚录音带是完了，第一面还是第二面呢？第二面完了，哎呀，糟糕，没时间了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？时间对了，对不对？还有没有时间？啊 ？Half an hour？ OK， 好，那我们继续看啊。虽然训练的本身是严格的，但是国王从来没有要求超过马所能够忍受的，因为国王知道每一匹马的能耐。我们所经过的试炼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，在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，神要给我们开一条路。所以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度量有多少，能够接受多少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。马拉基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要做一件事情，要熬炼我们的性情，他要坐下熬炼利未人，好像人熬炼银子一样。约伯记里面说一句话，很好的一句话，约伯记是说，他试验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有一首诗歌这样说的，神的路美好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试炼我像金金，从约伯记出来的。约伯是一个受苦最多的人啊。现在陈一茂弟兄他们一家在这里，我到汉茨维尔讲到的时候，跟他们花了好多时间讲约伯记，我也忘记讲几次，六次还几次啊，还是八次，我忘记了。约伯记四十二章讲到约伯的受苦跟受苦以后的荣耀是什么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写照，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若不是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熬炼，不能成为金金。有一首诗歌说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它就不能出油，你若不投啊，它就不能你若不投葡萄入榨，它就不会变成酒。你看，连自然界的现象，神所做的工作都在对我们说，我这个人如果不受真打击，就没有真的利益。神在我们身上打击的结果， 是叫我们像金金一样宝贵。中国人说不遇盘根错节，无以立起，中国人也懂，但是他们所遇见的只不过是环境而已，我们所遇见的不过是环境在我们身上苦难教导我们 忍耐和韧性，但是神的作为有计划，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性情。你要晓得，有些人受苦并没有变成金金啊，有些人受苦并没有出酒，它变成醋啊，酸的、啊。你晓得吗？我以前家里做酒，因为什么？我们住在那里，水果太多了，李子很多，要做酒，不然没办法用。啊，我们做的酒拿来聚会是薄饼用，不是葡萄酒，李子酒。结果不会做，做出一瓶醋来。你看这里，国王熟知美提玛的能耐，他又仔细又温柔又有耐性，不久马儿学会了对他完全信任。这里有一句话，他也信任马，所以你知道骑马，吉姆是从英国留学来，一定看过英国的马术，对不对？ Equestrian， 这个骑马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必须人和马完全的配合，不然就是人翻马仰，真的。所以耶稣基督要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，必须我们完全明白主人的吩咐，他要你往这边去你就往那边去。你看像腓力，福音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腓力，圣灵对他说往南走，他就往南走，结果怎么样？因为往南走遇见一个机会，来了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，是个在甘大基女王手下掌管银库的人，是个大有权势的太监。他这个人到耶路撒冷做礼拜去了，回来的时候在车上念以赛亚书，正好念到以赛亚书53章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也是这样默默不开口，人不按公义对待他。他在读以赛亚书53章，他一面读，哎，腓力就贴近那个车跟着走，然后就问他说，就上车就问他，他问那个太监说，你所读的你明白吗？太监说，没有人教我，我怎么明白呢？这样腓力就对他解释，他就问腓力说，这里先知所指的是他自己呢还是别人呢？腓力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对他传讲基督，告诉他说，这是先知所看见耶稣基督受苦的形象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担当我们的罪孽，我们却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。53章，以赛亚书53章正好在这里成为一个桥梁，帮助埃提阿伯的太监明白救恩。但是基本上是因为腓力非常对于圣灵的引导非常敏感，他如果不顺服，这个太监车子过去了就不会碰见他，如果没有碰见这个太监，福音就不会传到非洲去了。所以我们受训练一个责任，是对神忠心，对神顺服，对神的旨意敏感，这样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被神所使用，这是我们蒙召的目的。基督徒的责任是要能够被我们的主所用，神能够使用我们作为传递福音的器皿，能够帮助别人，能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。我们个人所受的待遇怎么样？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需要知道怎样为着神而活。保罗的教导里面，每一本书信都讲到为主而活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可以查查看。因为这是基督徒做基督徒的目的，最重要的目的。这里有一件事情，不仅马儿信任国王，国王也能信任马儿。你看见没有？到什么程度呢？到训练快要成功的时候，马儿真是驯良，国王可以钻在马腹之下，为他们调整安配的松紧，也不怕出意外。神需要信任我们，才能够使用我们。以赛亚书第6章那里清楚地说：“谁肯为我去呢？”我们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 以赛亚书在圣殿里面看见宝座上面的荣耀，他就在那里答应神的呼召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不是不要做工，但是神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，他愿意用人来做工，而且用他能够信得过的人来做工，而他所给的工作是按照他对那一个人所能信任的程度。在这里或者有人要蒙主的呼召，或者你里面有这样的心愿，或者你已经在读神学，让我告诉你，神不是不用你，而是根据你肯让神用有多少。你要问自己，神能够信任你有多少？ Can he trust you? 你知道信任人不容易哦，尤其如果你是一个能干的人，要训练，要得到人的信任，那才有用。你再能干，如果别人不信任你，你什么用都没有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难怪有些人呢、啊，不肯用人才，只肯用庸才，因为人才不听他的话，麻烦得很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有几个同事，我们有几个弟兄，有跟一些人合作做生意。结果糟糕了，你知道为什么？用人不当。我父亲以前也是做生意的，结果用了一个大学毕业生，很好的，很有才干，我父亲很赏识他，但是不认识他。有一天他把我父亲给他的客户都带走了。这种事情很多。我们侍奉主不是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，不是叫人跟随我们，是叫人跟随耶稣。所以你有多少值得信任的地方，神能够用你有多少。所以国王能够完全信任这个吗？你知道一个人真正在神面前顺服的时候，是神是非常容易借着他来彰显基督，来带进神的恩典。所以这就是一个人所能享受最大的荣耀。我不晓得长老会的信经是不是这样回答的啊？他们第一条就是说，人的责任是什么？用今天简单的话来说，人的责任是要讨神的欢喜，并且以神为他的喜乐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故事还没有讲完，我们明天还再讲一次。你和神的中间，你和耶稣基督中间，有这样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吗？你能够对主说，主，我能够完全信托你。你能不能对主说，主，你可以信得过我？啊？保罗有一次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怎么讲的？他说什么？哎，大家知道的吧 ？But I know whom I have trusted。啊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托付他的。但是我要这里请大家读小字，小字是什么？托付于我的。大家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讲错了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，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第十二节，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，为这缘故，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。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那个小字，或者他所交付我的，到底谁交付谁呀？两方面的交付 ，commitment， 这个叫做 commitment。今天教会里面的问题是缺少有 commitment 的人。我遇见一位侍奉主的弟兄，这个弟兄说起来蛮有名的， 有一天我去看他，他说：“弟兄，今天教会里的问题啊，这个弟兄为什么能够这样讲，跟我讲直的话？他跟我很直的讲，因为他带我得救的，而且我婚姻是他做主里的牧师，所以我们很熟。”他说：“弟兄，今天教会里最大的问题，不是没有人热心，但是没有人有真正的 commitment， 不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。所以你来侍奉神，你觉得你是给神一个面子，而且要看你喜不喜欢。你如果高兴，你就侍奉了；如果你不高兴，你第二天就不在了。我们教会里，我后来也发现，果然这样。所有安排侍奉表写了，过一天没有人了，他没有 commitment。”今天教会里的问题，如果有 commitment， 并不是神不要做，而是我们没有法子完全信托他，神也不能完全信托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到这个程度，你可以任何事情你不要出卖主啊？彼得都出卖主，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，彼得三次否认他。弟兄，你能不能说，我能够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，并且我也能接受主的托付？这是因为你跟神当中关系，彼此信任。我对于弟兄姊妹提出挑战，你对于基督徒的观念是什么？你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？意义是什么？你有没有看见你一生的价值在于服侍基督，像国王的骏马服侍国王一样？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我要向你提出一个挑战，除了信耶稣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神创造人这件事情？你有更好的答案吗？如果神没有创造你我，如果你拒绝他的创造，你还有什么选择没有？你是愿意像那两匹野马在旷野里面自由的生活，你以为自由，还是在那里做了野地，做了野兽的猎物？还是你觉得在国王这里服侍他真好，你愿意做基督徒？今天我们在这里第二天聚会，早晨金牧师提的问题，进化论跟科学，其实不是要解答进化论的问题，一点都不是，因为解答不完，是你心的问题。你要什么？你到底要什么？你到底要什么？你要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你以为那是你人生的目的，其实你是浪费了你的生命。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，当你服侍耶稣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才真有价值。 Bill Gaither 有一首诗歌说，我越侍奉他越觉得甘甜， The more I serve him, the more I love him。 让我在这里做见证，我侍奉主18年，我没有后悔，从我第一天得救的时候我就没有后悔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有了价值。你能够说你的生命有价值吗？不是为了要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要回答你自己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你要把你一生怎么办？ There's only one life to live， 只能活一次。你今天的不选择其实就是一个选择，你选择仍然观望，你选择仍然活在没有神的自由里面，值得吗？ Is it worth it？ 只有你能做这个答案，只有你能做这个决定。你觉得你受了感动，你觉得你现在发现为什么我要做基督徒？你不要问是神拣选你还是你自己拣选神，两个都是。神正在今天正在这里要寻找你，要你回到他的家中。救恩的门已经开了，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他付了极大的代价，为要救赎你的生命脱离死亡。 让你可以进到他的慈爱中间，可以来到他的面前。救恩已经都预备了，他要你的心归给他，你愿意吗？ Are you ready? 我们一起祷告吧。主，今天晚上我求你的圣灵，不是现在才在动工，其实你早已动工。所以今天晚上我相信有人看见生命的目的和意义。所以我相信今天晚上有人在听到的时候已经把他的心打开归给了你。所以我相信今天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已经做工，叫人看见他必须把生命交托给耶稣。为了这样的人，我们欢喜快乐。不论他是第一次接受主，或者是重新把他的生命奉献给你，我们都要承认你已经寻找了他们，并且把他们寻找回来。主啊，但愿耶稣基督的荣美一再地吸引我们，我们愿意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。只有这个人是真实的完全人，我的主啊，这个完全人只有一位。愿你吸引我们，叫我们看见你是我们生命的爱慕，你是我们的榜样，叫我们看见你的爱是那样的丰富，你的恩典是这样的浩大，你所要赐给我们是何等的丰富。所以叫我们把全心归给你。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若是有弟兄姊妹们愿意拣选耶稣，你把你自己交托给他，你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接受你给我的带领，我愿意跟随你到底，无论怎样的环境，让我的心能跟随你。甚至你愿意说，主，我明白十字架是一条有福的道路，我愿意侍奉你。或者有人说，我现在明白生命的意义和价值，我愿意来接受耶稣。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？谢谢。还有没有？再举手。我不晓得这里面怎么样预备，是不是有人待会会陪谈，但是如果你做了决定，你可以找别人和他谈一谈啊。请你继续表示你的心愿好吗？如果你愿意侍奉主，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，或者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请你举手好吗？啊，举过的就可以了。这是你在神面前表现，你把头低的，我也看不见你的脸啊。你举手，你在神的面前说，我愿意。你知道你自己做的决定，我愿意求主祝福你，走在这一条基督的道路上面，十字架的路上，愿他把他的恩典更多丰富赏赐给你。赞美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主，谢谢你，因为你的灵是要呼召我们更多的追求你，更多的爱慕你，更多的侍奉你。主，今天晚上你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向你所做的决定，主啊，你负他们的责任，你来引导他们，在他们一生的路上你带领他们。谢谢你，知道他们在你的国度中间有真实的使用的价值，叫你的荣耀更多得到发挥。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